是有陳羅翠珊傳道。我相信在座大多數的弟兄姊妹都認識羅陳翠珊傳道，即是陳師母。其實陳師母是在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接受神學訓練，他和陳牧師其實是同期的，亦都在神學院受訓練的時候彼此認識。在神學畢業之後，師母他在過往20多年當中一直都是有牧會的經歷。今天我們很高興陳師母我們當中是第一次的正道，今天的題目是帶來逆轉的禱告。
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听到之先，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的早上召聚我们一同来到去敬拜你，去聆听你自己的教导。愿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引领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眼，好让我们去明白，去跟随你所教导的一切，也都让今天的早上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名求，阿们。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写日记？曾经有段时间我都喜欢的，当写完特别搬屋的时候抄出来，你要看发觉，原来过往有段日子有些这么特别的经历，上帝有很多的印记在我的生命里面。尼希米记其实超过一半都是尼希米的日记，再加上另外一些就是他的工作的记录，所以圣经学者叫这一本叫做回忆录。未来陈牧师会在正道的当中，逢每月的第三个礼拜主日，他会跟大家去分享尼希米记。今天我会先跟大家去看尼希米记的第一章，我们去看一看整卷的尼希米记的里面，其实上帝怎样藉着尼希米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来到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这件看似不可能的神迹，我们可以去重温一下。当你看人家的日记或者看人家的回忆录的时候，我想你应该一开始应该要知道写这个日记的主人翁，他究竟是哪一个，还有你都要知道一下整个日记的背景究竟是一个什么境况，那你才会明白他所写的东西。经文没有很详细的去交代尼希米的背景，只是在第一节那里说尼希米是哈加利亚的儿子。虽然只是得父亲的名字，不过看名字都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陈牧师就是 Nathan 呢，他的名字叫什么名字？是啦，天生。是啦，其实我由认识他到来澳洲之前我都是叫天生，我从来都不叫他的 Nathan， 因为这个名字是不用的、okay? 这个名字只是神学院里面的外籍老师才叫他 Nathan 的。好啦，天生这个名字最初的时候我觉得很普通而已、okay? 但是慢慢我发觉喂，这个名字好、啊、为什么很快呢？牧师来的嘛，天生就是牧师了，是不是？他做第二行都可以的，律师的话怎么样？天生又是律师。医生呢？天生都是医生。这个名字是不是很好啊？我想老爷奶奶真的改得好了。但是慢慢识来了发觉、原来这个名字是有意思的。在他的背景里面，即是老爷奶奶即是生他的时候呢、原来那时候经济是很艰难。他对上有即加上他有六兄弟姊妹。你可想而知其实即再养他呢基本上是很难的。幸好他是儿子。所以呢即因为他之前有三个姐姐。即他说呢如果他都是女的话呢咁走㗎喇，呢個可以唔要㗎喇。咁但係唔捨得嘛，仔嚟㗎嘛，咁所以點呀？天生就點呀？咪天養囉。即係如果有第七個應該係天養不母， OK？ 咁所以呢即係當你去咁睇嘅時候，原來呢個名好有意思㗎喎。猶太人改名都好有意思。我哋一齊睇一睇哈加利亞呢個名。哈加利亞呢個名呢可以分成三部分。哈加，哈加呢其实呢是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等候和盼望。利，利是什么呢？利呢就是向住。那向住谁啊？阿是谁啊？是啦，阿是耶和华的宿舍。所以呢整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他等候耶和华， 因為耶和華是以色列民的盼望。但是哈加利亞這三，即哈加利亞這三組的字放在一起又有另一個意思，因為它的寫法表達出另一個意思，就是在暗淡低落的心境，因為災難來臨而產生的憂鬱。所以從這個名字你可以看到哈加利亞是有耶和華的憂鬱這個意思在裡面。如果你只是看這個名字，你覺得那個人生的光景是怎樣？開心還是不開心？不開心了，是不是？即是這個日子應該不開心到去哪裡？哈加利亞這個名字正正就反映著他，即爸爸幫他改這個名字的時候是被掳的時期，是被掳到巴比倫，還有重建耶路撒冷受阻那時候的慘況，表達出那個充滿那個的憂鬱，正正反映著他等候著即耶和華那個的盼望。當然這個名字呢，即你說幫我兒子改了這樣的名字，這麼慘，但是如果這個名字當你去看的時候，耶和華的憂鬱，當 神見到他的子民在一個這樣的境況的時候，耶和華都為你而憂鬱，其實很安慰。我不知道你覺不覺，即當我看這個名字的時候，我覺得很安慰，因為原來耶和華看得見我們的光景，他都在憂鬱的當中。而哈加利亞為兒子尼希米改的名字又有什麼意思呢？尼希這個字呢，本身的意思是安撫或者安慰。那米呢？米呢其實跟剛才的亞呢是同一個希伯來文的寫法，所以都是耶和華的意思。所以整個名字的意思是耶和華的安慰，耶和華的安撫。當你聽完這個名字之後，我不知道你會不會覺得呢，哇，都好像很充滿盼望，在阿爸所身處的日子好像很灰爆，剛才是吧，即耶和華的憂鬱，但去到他的兒子那代呢，調回轉了，耶和華有安慰的，耶和華是有安撫的，心境上好像有個轉變。如果我要你評價你過往的日子，可能是過往這幾年的裡面，無論是你自己或者是你的家庭或者你的教會的當中，問心那句，你會覺得你的日子是近耶和華的憂鬱多一點，還是耶和華的安慰呢？你會不會都想知道怎樣由一個充滿陰霾見不到盼望的日子，去到一個得著耶和華安慰的境況呢？當以色列民的境況得到扭轉，是好因為尼希米一個的禱告開始。尼希米身處的年代呢，剛才讀是波斯王亞達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基斯流月呢就等於我們現在的西曆呢，大約11月中至12月中，當時呢他在書山城的宮中裡面呢是過緊冬，他可以在皇宮裡面過冬，相信他一定在宮廷裡面的一官半職啦，是吧？雖然他人在外邦，他被掳，他服侍的是一個不信耶和華一個的地上的外邦的君王，但是他的心呢仍然心系於自己的民族國土。為什麼我這樣說呢？因為呢當時呢第二節那裡說，我讀的是一個和修版，其實跟和合本差不多，有少少修改而已。第二節那裡說，那時我有一個兄弟哈拿尼和幾個人從猶大來，我問他們那些被掳歸回剩下殘存的猶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境況。他主動向他的親弟弟哈拿尼和幾個猶大來的猶太人問他們關於當時曾經被掳然後逃脫回去耶路撒冷那班的猶太人，他們剩下來這班的人民生活成怎樣。作為一個猶太人，尼希米雖然剛才說過他為外邦的王打工，其實他沒有忘記到自己作為耶和華子民的身份，沒有因為自己有份好工在皇宮裡面很舒適，不憂柴不憂米，沒有理到他以色列民的苦況，他仍然記掛著自己的民族耶路撒冷的狀況。不問由自可，一問之下，他發現被掳歸回的以色列民的生活和他們所期盼的是有出入。原來他們被掳歸回耶路撒冷之後，不是過一些想像中那麼好的日子，而是被掳比被掳的時期更差。因為第三節他們答尼希米的時候，他們說那些被掳歸回剩下的余民在猶大省那裡遭大難受凌辱，耶路撒冷的城牆被拆毀， 城門被火焚燒。以色列民歸回耶路撒冷，竟然呢是遭大難，受凌辱。受什麼凌辱呢？他們受盡外邦人的辱罵、責備、毀謗、針對，甚至呢他們早期回去耶路撒冷的時候，他們呢是想重建那個城牆，但是一班反對他們重建耶路撒冷城牆的人向亞達薛西王呢來到誣衊他們，說他們其實呢是想造反。於是乎呢，亞達薛西王怕自己的王位不保呢，就不准他們，下令不准他們重建城牆，城牆拆毀，城門被火焚燒。我想問大家，城牆有什麼作用的？知不知道？在政治上，城牆用來做什麼？保護嘛，是不是？即是保護自己的國土，保護裡面的人民。宗教上呢，城牆都很有用。在宗教上，城牆是話俾以色列民知，城牆以內的人，他們的信仰是信我們的耶和華上帝。城牆以外的人是外邦人，跟你們的信仰是不同，是不能夠參雜。這個就是城牆的作用。沒有了城牆的話，以色列民其實很沒有保障。如果你是尼希米，你聽到這個消息，你有什麼感受呢？你會不會都好像尼希米一樣很傷心？就好像第四節那裡說，我聽見這話就坐下哭泣悲哀幾日。尼希米為到自己的民族和耶路撒冷的光景坐下哭泣悲哀幾日。坐下和哭泣，坐下和悲哀呢，其實是用來形容舉辦即是喪禮的時候那個的表現。而幾日呢，不是講緊呢即是無三不成幾的幾多日，幾日呢其實呢是強調他那個極度悲哀那個的狀況。這個形容是顯出他呢很愛他的民族，很愛他的國土。或者過往有一些事情都令你悲哀哭泣，甚至不止那個的幾日，是很多很多個幾日，令你落在呢極度悲哀的悲傷的裏面。或許可能是你的感情生活，可能是你的工作，是你的家庭，是你的子女，是你的婚姻，这些的问题，又或者教会，都令你极度的悲哀哭泣。可能你的情绪都被牵动，可能你呢即不单止悲哀，甚至乎愤怒、恐惧、伤心、失望、无助等等。面对悲哀的事情，我们其实是可以悲哀哭泣。这个是上帝做我们的时候，容让我们有这个情绪，就好像尼希米一样，他都可以悲哀哭泣。不过悲哀哭泣之后，我们可以怎么呢？当我们悲哀哭泣，我们小心一样东西，就是不要过度，以致我们被那个情绪控制，被那个情绪牵动，我们去到一个回不了上来，好像拉扯了我下去一个境地。而尼希米咧冇呢個嘅狀況，尼希米咧知道自己嘅民族同埋耶路撒冷光景，雖然佢極度嘅悲哀哭泣，但係佢冇容讓佢嘅情緒咧拉佢落去，而係專注喺咧禁食嘅禱告嘅上邊。第四節下嗰度話咧，在天上嘅神面前禁食祈禱。嗱喺疲勞嘅期間咧，以色列民禁食咧係好慣常嚇，因為佢哋咧係用嚟紀念國難。咁禁食咧唔係節食嘅一種。不是用來減肥用的，即是閒就按一下就順便減一下肥，而是禁食的意思是放低你自己的慾望，這個是放低被慾望的操控，是一種操練。食是維持生命的，是不是？即是如果你連食這件事都不重要的話，那你生命裡面有什麼是重要的？如果連食這個最主要維持生命都不重要的話，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是仰望神。禁食是放低自己的想法，承认自己的不足，面对一个自己不能够控制的处境，我们唯一样东西可以做的，就好像刚才诗歌所说，我们转眼仰望神，我们才不被情绪操控。因为当你自己为你自己的生活，当你自己让你自己成为你生活的中心的时候，不单止阻碍你从神的角度去看事物，甚至还会 你自己去要求神从你的角度去处理问题。如果我们只是禁食，没有祈祷，没有专注上帝的话， 可能我們就會專注身體的狀況，因為你一禁食呢，慢慢你就會聽到什麼聲音呢？是啦，你的肚子的聲音，是啦，就不是，即是你沒有祈禱的時候就聽到肚子的聲音，就不是上帝的聲音。但是如果我們禁食的話，其實我們是要，即好像尼希米一樣，我們要加上祈禱，因為禱告可以幫我們集中意念去回神那裡。禁食禱告也不是一個要挟神的一個過程，不是絕食，透過不吃東西去跟神講數，不是這樣東西。我們不是透過希望透過禁食祈禱去讓神知道，你要，你見到我這樣，你要跟著我的方法去做，不是。相反，禁食正正是將你自己的生命降服在神的面前，是全心全人的降服在神的面前，所有的心思、意念、行為、動作完全的被神掌管，是容讓神完全介入自己的生命的一個過程。用基督教的術語，其實即是什麼呢？即是倒空你自己，被聖靈充滿，聖靈會引導你怎樣做合神心意的祈禱。咁尼希米當佢放低自己嘅慾望諗法，佢祈禱第一句係咩咧？我哋一齊讀，對唔住，一齊讀第五節好嘛？預備起，說：唉，耶和華，天上大而可畏的神，向愛你、守你戒命的人、守約施慈愛的神啊！佢形容神係守咩啊？守約，跟住咧，施慈愛。你覺得好奇啊？頭先先喊苦喊佛，仲要係悲哀，極度悲哀，係咪？間鏡頭突然一轉，如果你拍戲應該幾好睇嘅。鏡頭突然一轉，佢即刻咧，哇！容光煥發，然之後話：神啊，你係守約施慈愛嘅神。即係照道理咧，即係你要俾我喊，然之後咧，我應該點啊？神啊，你有冇搞錯㗎？神啊，你在哪兒？歌都有得唱啦，係咪？你究竟喺邊啊？你過往日子見唔見到我哋受苦啊？點解你一啲反應都冇㗎？即係。然後就說上帝你應該怎樣怎樣，即通常我們會是這樣的嘛。但是這一刻呢，尼希米不是、哦、當他禁食祈禱完之後呢，他第一句說話呢就是：神啊，你是大而可畏，你向愛你守你的戒命的人呢是守約施慈愛。尼希米沒有懷疑神，沒有質問神，沒有吩咐神，相反他反而是認定神是守約施慈愛。原來禁食禱告容讓他的心得以清心，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什麼？因為他們得見神。尼希米清心禱告之後，他見到神，他見到的是這位跟他的列祖立約的神，是一位永恆不變的上帝，他必定會向他們守約施慈愛的人去施行他的應許。他的信心没有因为眼见面前这一切的困难，没有见到这一切的未有任何改动的情况而摇动，他认定耶和华上帝仍然是那位守约施慈爱，仍然是那位爱他的上帝。这个认定很重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如果你没有这个认定，这个神是爱你的神，没有这个认定，他仍然在你的生命里面是跟你守约施慈爱的话，其实你是站不到肚的，因為你都不信。你祈什麼呢？祈完你都不信，轉回頭你其實都在擔憂的當中，轉回頭你其實都在埋怨的當中。原來當你認為在困難無望的日子能夠不再埋怨，不再懷疑，不再苦澀，不再覺得被遺棄，重新認定上帝是守信永恆不變的上帝，是很重要的第一步。当你在他的里面重新有那份的确信，他会开启你属灵的眼睛，让你看得见真实的境况。那尼希米他坚信耶和华上帝是他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看得见眼前的境况是什么的境况呢？不是神不爱以色列民放弃他们的境况，不是神由得他们受苦的境况，而是什么？而是这班以色列民犯罪，是他们自己背弃了神，所以落得如此的下场。当他用神的角度去了解自己，了解以色列民整个的困境的时候，是很重要。当你对你自己的困境有正确的了解，你才会有正确的行动去回应。那尼希米的回应是什么呢？第六至第七节， 嗰度话：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今日昼夜喺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人嘅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嘅罪，我与我父家都犯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非常败坏，没有遵守你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诫命、律例、典章。经文话佢昼夜祈祷，即系全日不断咁祈祷，向神认罪悔改佢祈祷。嗱，佢唔单止系代以色列民认罪悔改去祈祷，而系咧向神承认咧佢自己同埋佢嘅父家都犯咗罪。佢承认呢个罪，佢都有份。其实即系表明咧，佢认同佢以色列民呢个嘅身份。所以咧，以色列民嘅罪咧，即系佢都有呢个罪。嗱，好奇嘅，见到人哋有罪好易嘅啫，系嘛？第一眼就见噶啦，哇！佢就系犯呢个罪啦。啊，上帝你惩罚佢啦！啊，喺祷告里边，你就上帝你惩罚佢啦，你点点点点佢啦咁。呢个我哋通常都有咁祈祷。但系要见到自己嘅罪咧，系好难。仲要咧，你头先我讲尼希米其实咧。已經不是跟這班以色列人一起很久了，即是他在皇宮裡面，但是他沒有因為他自己是服侍外邦的王，地位身份超然，而是一個局外人而去指責這班以色列民，反而他自己認罪的同時，也都為這班以色列民去認罪，去代求。為什麼這麼有趣的？罪關他什麼事？上帝看罪呢，從來都是一個整體去看，是整个以色列民整个群体去承担。我知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其实罪呢，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独善其身。当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的时候，罪进入世界，那跟着我们怎样？我们不是被罪什么影响咯，所以我们要认罪悔改嘛，是不是？罪我们都有份。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在旧约约书亚记七章一节，那里亚干犯罪。当亚干呢，或者拿了个当灭之物的时候呢，整个的犹大支派就因为他呢打败仗，因为耶和华神呢个怒气呢向以色列民发作。你说喂，亚干一个人犯罪，做乜你罚他咪好咯？点解要整个以色列民犯都打败仗？神就系咁睇罪，罪就系影响我哋全部。所以尼希米为以色列民、为自己、为父家认罪祈祷，其实我哋有边个冇罪？问心那句，我们有哪一个在指人家有罪的时候，其他四只手指不是指自己？我们都有罪，我们都要为我们自己的罪去祈祷，为整个的群体来到去祈祷，就好像尼希米一样，他求神去纪念。其实尼希米为以色列民祈祷，为自己父家认罪祈祷，是蒙神喜悦。上帝一早就对以色列民去讲，他的生死祸福已经向摩西陈明，只是他们不听，所以被分散。第八节、第九节那里说：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说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集回来，带到我所选立为我名居所的地方。所以尼希米按住耶和华的应许，祈求神，当他愿意认罪悔改，不单止为自己、为父家，也都为以色列民去认罪悔改的时候，恳求神再一次遵行他的应许，带领以色列民归回。他求神纪念他的救赎的恩典。第十节那里说：他们是你的仆人和你的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既然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就以神的属性恳求神的赦免，求神顾念他的列祖所立那个救赎的恩典，那个的约就好像蒙住上帝那个的应许不放一样，捉住他那个应许来到祈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捉住上帝为你那个的应许祈祷。所以我们经常都说，你祈祷的时候有没有见到上帝的应许？圣经里面的应许你有没有捉住找紧这个应许，就用这个应许去祈祷呢？最后尼希米恳求神，第十一节那里说什么？他说：哎，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
听喜爱敬畏你名仆众仆人的祈祷，使你的仆人今日亨通，在这人面前蒙恩，我是王酒正。尼希米的祷告来到最后无端端讲了一句，他说我是王的什么酒正。我不知道你觉得很奇怪，整段祷文之后无情情讲我是王的酒正。很明显我相信他不是提祈祷，祈祷跟上帝讲话是不是？我很明显我相信这句说话他不是提上帝，上帝怎会不知道他是王的酒正呢？是不是？那也都应该不是提读者啦，即我觉得如果提读者的话，应该一开始第一节那里就说我在书山城的宫中作王的酒正比较合理一点。在现在摆到祷告最后那句先来讲我是王的酒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尼希米在未祈祷之前他只是看到自己被困在皇宫的里面，什么都做不到，好像除了祈祷但祈祷又好像见不到有什么果效，距离耶路撒冷很远，见不到这班以色列民，只是知道他们被爱，只是知道他们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只是知道自己是服侍一个不信耶和华 的地上的君王，只是知道自己我为了生计我不可以离开这份工，我要继续在这个环境的里面，只是知道自己回不到去耶路撒冷，此情此景其实都挺无助挺无奈。但是当尼希米在禁食的祷告他专注在神里面的时候，神开他的眼目为他带来新的视野，上帝提醒了他一样东西，他看到自己在皇宫里面担任什么职位啊？酒正。知不知道酒正做什么的？有没有看过粤语残片？粤语长片，对不住，粤语长片。啊，我细个成日睇，因为我太婆中意睇，即系嗰啲人咧揸住支针，摆喺啲食物度咧，试一试。支针如果黑色，即系咩啊？有毒啦，系咪？即系酒正类似呢类啦。啊，即系咧，即系即系话咧，佢系为王拣靓酒啦、试酒啦、倒酒啦，仲要咧喺陪王咧饮酒作乐，即系开开心心。即系咁，通常呢啲职位咧，应该俾啲咩人做嘅咧？一定系亲信。是不是你即是怕人落毒才找到这样的职位的？事实上亚达薛西王一世的时候曾经是真的有暗杀流血的事件，所以呢这个职位很重要，即保他的命仔的，所以一定是为一个亲信去做。但刚才我们讲过尼希米是一个什么人？尼希米其实呢，如果从亚达薛西王的角度呢，这个才是外邦人，这个不是他的人来的，这个才是即因为他是被掳的犹太人嘛，即簡單來說，這個是那些被掳的囚犯來的，只不過他不知道為什麼升了他做一個酒證。即是說尼希米其實呢即是很厲害的，不簡單的，即是皇帝都連條命都給他去管的，即是說尼希米其實是一個很忠心很忠誠的人，忠誠到皇帝連條命都可以給他管，他不會因為他相信這個人是信得過，他相信他呢，即虽然是犹太人，不过呢，即他不会害他。不过讲真的，伴君就如伴咩？伴虎啦，系咪？即我唔系叮当嗰、那个，即我以前系叫唔系叫伴虎，叫咩啊？纪安系啦，即我嗰年代叫纪安 ，OK， 而家叫伴虎咧，即唔系伴嗰个伴虎，伴君如伴虎。咁即系话，如果尼希米咧有咩衣辱，挽下手俾个王知道，佢其实咧好挂住自己嘅国民家民族国土嘅时候咧，挽下手咧唔系冇咗呢个职位啊，系咩啊？命都冇噶，唔单止坐监咁简单。咁你谂下，如果你喺一个咁嘅工作环境，你仲敢唔敢话俾佢知我信上帝？其实可能咧收埋噶啦，我信咩都唔话你听，系咪？所以当佢意会到佢自己嘅身份原来可以俾神使用，原来可以重建城墙的时候，其实他第一句祈祷是什么？祈求耶和华赐他亨通，在神的面前蒙恩，好叫神的计划得以成就。从第二章开始，你慢慢会看到他怎样谦卑寻求神，带领他成就神的计划，很精彩。有时间你可以回去看定先。尼希米第一次的悲哀，这一次的悲哀禁食祷告，不单止为他的工作注入了新的意义，亦都唔再只係為佢知道唔再只係為佢自己嘅生活迫於無奈咧，先至為呢個嘅外邦王咧去打工，而喺外邦之地咧，佢係俾神用緊嘅。 佢唔係侍奉緊兩個主啊，佢仍然係侍奉緊一個主，係耶和華上帝。佢嘅禱告亦都扭轉咗以色列民嗰個境況，由本來俾耶亞達薛西王禁止起城牆，到後來我哋會見到咧，係呢一個王咧自愿提供所有起城牆嘅材料，仲要咧只係花咗52日就可以咧起好呢個城牆。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嘅神蹟。經文提醒我哋，雖然我哋可能會身處喺一個好惡劣嘅環境，但係上帝仍然掌管，上帝冇隱藏唔出手，上帝仍然做緊嘢，只係你有冇留意佢嘅作為？你係咪願意尋求佢嘅旨意，同佢同工？你係咪無論喺任何嘅崗位，都願意俾上帝使用，讓佢嘅計劃喺你身上成就？你相唔相信佢會帶領你嘅人生行喺佢嘅旨意嘅裏邊？你相唔相信佢會帶領教會都按佢嘅心意嚟到建立呢？會。只要我哋認定佢係嗰位守約施慈愛嘅上帝，佢願意為自己，當我哋願意為自己為所有人認罪悔改嘅時候，我哋願意謙卑喺佢面前聽佢嘅指引嘅時候，佢就會帶領我哋。但係整個嘅重建過程困唔困難啊？困難，如果唔係佢都唔使祈禱求亨通啦，係咪？啊，即係你諗下，昔日俾呢個嘅王嚇，即係俾所有嘢拆毀嚇，佢哋咧仲喺度俾人詆毀緊，俾人誣衊緊嘅時候，今日要重建，談何容易？咁你話哇，啲咁艱難又大又難嘅嘢，咁留翻俾牧師啊、傳道啊、執事做就得啦，我坐喺度得噶啦。尼希米唔係先知，唔係祭司，尼希米其實只係一個普通人，但係神都使用佢。同樣你都不需要是一個傳道牧師，無論你可能是公司的老闆又好，小人物又好，你一個小職員、律師、醫生、家庭主婦，什麼都好，當你願意接受神的邀請，按神的計劃跟他同工的時候，神都可以使用你。那你說我不跟那怎麼辦呢？神要成就的事始終會成就，他可以邀請其他的人，甚至不需要人參與，神創造這個天地都不需要人參與。不過你會失去了一個跟神同工的機會，你會失去了一個經歷上帝大能恩典的機會，你會失去一個背他的擔子是輕省的機會，而你仍然背著你那個沉重的擔子繼續埋怨他。當你越覺得前路灰暗越難行的時候，你越要學尼希米擺上自己任神差遣，因為靠我們的智慧我們是沒有辦法来到去承担这一切的责任，没办法扭转一切。所以如果这一刻我邀请你去写你一个过去的日子，一个的人生回忆录的话，你会怎么写？你期望你的将来，你的仔女，你的后人在你面前拿起这本回忆录来看的时候，只是看到你停留在耶和华的忧郁这个的状态，只是看到你长期悲哀愤怒不能自拔，甚或埋怨上帝不施怜悯不秉行公义，还是希望他们看到你在困难的里面看到耶和华的安慰，看到你愿意透过祷告将眼目转向守望这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呢？我们每一个都是尼希米，我们都会面对好像尼希米一样的挣扎和悲哀，面对工作，面对仔女，面对父母，面对家庭，面对社会的扭曲，面对疫情的恐惧，我们都会感到生活和信仰上有很多的冲击，有时候真的可能令我们很无助，甚至失去盼望，不知道怎么办。当我们身处一个不明朗的处境，我们改变不了的情况，我们不要只是望着困难，我们不要放弃去跟随神，我们只管来到神的面前，就好像尼希米一样，认定他是那个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向他认罪悔改，定义寻求他的带领，重新在自己的身份角色上面来到去看得见自己是属天国的子民，就好像上次陈牧师所说，我们是卧底，我们终身都是效忠耶和华上帝，我们在地上的使命就是跟随他的计划而行，用让上帝差遣你在家庭、在工作、在教会的岗位上面去成就他的旨意。环境多艰难都好，在神的里面总有意想不到的出路，将来的这一代 能否见到耶和华的安慰，其实是很取决今日我们这一代是否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而行。我相信如果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容让神在我们个人的子身上，让神的旨意去成就的话，当我们每一个人的回忆录摆在一起，我们不单止见到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的家族那个的上帝在当中的一个带领，甚至我们会在年终可能我们有一个感恩会的时候，我们同样会见到耶和华的安慰都临到时时时。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透过尼希米他的祷告，让我们再一次来到去看见，我们无论眼前的困难多大都好，我们不要望着这一切的困难，我们要望的，我们要集中的心思意念就是望准你，因为你是那位对我们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因为你是那位爱我们的上帝，你 不单止爱我们，你爱我们的家庭，爱我们的教会，当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我们全心全意的降服，我们顺服于你，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不单止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自己，为我们的家族的时候，上帝就求你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彰显，求你让我们每一个都见到我们生命怎样来属乎你，按你的旨意而行，以致我们看得见上帝你要我们怎样去建立我们的家庭，怎样去建立我们的教会，怎样用我们的家庭，用我们的教会来荣耀你的名。上帝，我们将这一切交托给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名求，阿们。